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它这个呢，就是一种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在和协议国家进行贸易结算的时候呢，它直接可以用人民币或者是对方的这个货币。重要点就是什么呢？不用再用美元做交易了，因为之前的话，各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货币都有一些风险嘛。大家普遍的来讲，在国际贸易当中呢，是用美元是作为交易货币。货币互换协议就是我绕开了美元。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跟中国和日本，中国还和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那包括呢和日本。那是之前呢也有过一次，但是呢很短的时间就没有持续下去了。
有人就质疑是和特朗普总统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也是有关系的，包括中美贸易战。
这是肯定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美国呢他发动的这个贸易战，也就是以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呢，就是希望能够改善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这样一种手段，它不仅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其他的它的西方盟国呢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那么对日本来讲，他们的这个汽车呢其实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美国来讲，它这个贸易战或者它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政策，它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大家呢也就看到了，特别是在美国在跟其他国家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它是比较有一点这个霸凌主义，所以说他们也肯定会想到不能够完全依靠美国，那么也得要寻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当然作为中国和日本，它是密切相邻的这两个国家，而且呢双方本来的这样一个经济贸易的交往就是比较大的，那么跟中国的修缮关系呢其实是对双方都是很有好处的一个事情。对于中国来讲，他也特别需要寻找为自己的这个产品寻找其他的市场，或者就是说为尽量的减少这个贸易战的风险。
看到有一些分析文章就提到，美国是希望日本像美国一样对中国实行毒丸条款。毒丸条款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毒丸条款呢，就是因为美国在和加拿大和墨西哥不久前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就特别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协议签订国的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打算和其他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呢，那么作为美国来讲，它就可以退出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这样一个条款呢，就是所谓的毒丸条款，其实主要是把它引入，就是为了防止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主要是为了防止加拿大呢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中国和加拿大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自贸协定的一个谈判，但是呢没有这个条款的话呢，双方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是很有可能达成的。美国这包括他的这个财长还有这个特朗普本身，他都是在各种场合上面都讲了，你们不要跟中国玩，你要谁要跟中国玩，我们到时候就要跟你把你一起惩罚，这是他的威胁。但是在这个世界的经济和贸易当中，其实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利益，而不是这个站边的问题。所以日本呢，他在决定是否跟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之前呢，他肯定会要考虑到对他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他不会说轻易的去采取就是和美国站边的这样一个行动。当然他是在平衡了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后，他会做出决定，而不会轻易的就是因为美国说了这个事情，那么将来他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协定当中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主，他还是会以日本的利益为主，这是肯定的。
那说到日本和美国之间，因为日本也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逆差国，此前美国和日本之间广场协议，这个广场协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广场协议呢，它其实是1985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西德他们这个几个发达国家，它的这个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他们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签下的一个协议，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美元贬值，而其他各国家的货币升值。因为当时美国是因为有巨额的贸易赤字，而且呢还有巨额的这个财政赤字，那么希望呢通过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得其他国家的汇率对美元升值， 货币对美元升值，从而呢来解决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协议之后呢，直接的结果最大的其实就是日元还有马克还有其他国家呢，那个包括意大利和英国的货币呢，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那么日元呢是首当其冲，那么是在三年之内大概是升值了将近100%-90%吧。所以说它这个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广场协定造成了日元升值，所以呢正好之后呢日本的经济呢就是连续十多年是低迷而且是不振，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觉得是哎呀这个是大家各大国家联手去把这个日本逼到这个经济萧条。我觉得可能这个阴谋论并不是很成立吧。首先呢就是对于货币对于美元升值的不仅仅是日元，那德国的马克也升值70%，法国的法郎也升值50%，那包括意大利的里拉都升值了将近50%，降升的最低的是加拿大元，那也升了10%。那如果我们就不考虑别的国家吧，就考虑日本和这个德国，他们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货币都升值的幅度非常大，相对于美元来讲，那德国没有萧条，你日本萧条的，你这个怪这个货币这个升值，这个有一点不太合适吧？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另外呢，再就是说，这不是其他国家合起来去针对日本的，而是呢以美国为主呢，他跟其他国家去商量，想办法去让美元贬值，而不是说迫使日元升值。这个重点是美元贬值，而不是日元升值。当然日元呢正好是在这中间升值最高的这样一个货币，就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了。
所以你并不赞成正是因为原来日本想吸取广场协议的教训，而这一次呢他不想在特朗普的一些贸易政策当中屈服于美国，来寻求和中国的联盟。
对，我不认为是这样一个原因。日本它之所以经济低迷，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这个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再讲。每一个国家它做一个政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它看到的肯定都是我这个国家现在的利益。如果他对于日本来讲，他现在跟美国合作有好处，我可以很肯定的来讲，他会弃中国不顾的。但是如果现在他跟中国有合作有好处呢，哇，对他来讲呢，他当然也不想得罪美国，因为得罪美国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在利益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毕竟他跟他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国际贸易往来，所以他肯定会小心的这个平衡这各方面的关系，然后呢，做一个怎么样子让他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决定。中美贸易战呢，确实是让中国开始审视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在国际交往当中的这样一个态度。之前呢就是非常狂，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嘛，那么到现在呢再仔细一看，哦天哪，原来这个经济现在自己的国家的经济是这么脆弱，现在跟美国也扛上了，这样呢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不软，所以现在能够解决的一个最大的办法呢，肯定就是和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日本包括欧盟的这些国家呢是进行合作。当然这个合作确实是不容易，因为毕竟意识形态还是不一样，再加上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这个贸易协定又阻断了它和加拿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合作的前景，不是说完全阻断前景，就是说前景呢受到一些影响的话，那它肯定是非常的希望和周边的这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呢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呢，这样的话呢对于提高国内的这个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呢，那肯定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中日关系的改善呢对中国的好处可能是更大一些，因为毕竟日本还是没有跟美国翻脸嘛，是中国是跟美国翻脸嘛。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邓新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评论，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